神的仆人，预备，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
好，弟兄姐妹，感谢神。那盼望刚刚我们为父亲们预备的，在座的每一位爸爸心里面能够得到安慰哈。这个做父亲不是一件容易的差事哈。这个我昨天看到那个就是那个有人访问那个曾宪颖嘛，说问他说做议员比较难还是当爸爸比较难。他想了一秒钟说当爸爸比较难。OK， 那今天要跟大家分享，因为我们在座的我们很多，我们每个人就是也为人子，然后有一些弟兄也为人父，那年龄层也跨距很大，所以这个信息其实不太容易预备，那求主帮助我能够讲得清楚。好，那我们知道这个在华人世界对于孝道是很重视的啊。那我们知道百善孝为先，这个是华人社会当中很重要的一个核心的价值啊。那但是对于基督徒而言，孝道这件事情有的时候又会跟一些传统会相冲突，对不对？比方说我们面临到最常面临到的一个问题，就是华人讲求慎终追远，所以有一些人确实是他其实有意愿要来认识进入这个信仰，但他碰到一件事就觉得有困扰，就是做基督徒不能拿香拜祖先，对不对？好，那这个其实是产生一些误解，会让人误以为说这个信耶稣就是什么忘祖数典，对不对？然后就不孝顺，那甚至于很多时候这件事情在家族当中就引发了一些的张力，一些的紧张。但事实上基督信仰是非常非常看重孝道的，圣经不但没有废弃孝道，反而是对于父母的尊荣提升到了一个诫命的高度，所以我们知道在起头，十诫里面当孝敬父母，有没有人知道是第几诫？第五诫，那这个第五诫它也在一个很特别的一个位置，因为前四诫讲的都是我们跟神之间，后面五诫讲的是什么？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就是我们人与人，然后不可贪恋别人的钱财，就是与别人之间的关系。所以要孝敬父母，他卡在一个承接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以及我们与人之间的一个桥梁的位置。其实这个有很奇妙的意义，就是我们如果要与人有好的关系，其实要先与神有好的关系。我们与神有好的关系，然后中间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记号，叫做我们与父母要有好的关系。而与父母有好的关系对儿女而言是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去呈现？叫做孝敬父母，那你说这个至少我所知道在我们国内并没有把孝敬父母变成法律，对不对？那以前有嘛，现在越来越没有了，对不对？好，那我们就知道其实在基督信仰里面对于孝敬这件事情是非常非常重视的。那么我们现在身处的环境，我们可以说现在就是一个树状结构，就是一小群人认为世界是这样，这一小群人就聚集在一起，另一小群人觉得世界是这样，他们就聚集在一起。而且现在的聚集，已经不是实体的聚集，现在的聚集是网路上面的聚集，所以就是同样的那个想法观念的一小群人就会聚集在一起。那其实现在是我们可以说是一个叫做没有共识的时代， 我想我的年纪哈，以前我们都很清楚的知道，其实整个社会是有存在一些共识的啊。那现在其实没有共识，然后价值观非常的混乱，甚至于有些人称现今的时代叫做无父的时代啊。那我们看到现在虽然在法律上面加诸了很多父母亲的责任啊，然后整个趋势我也看到，我们可以看到一些的危机，就是老师啦、父母啦，其实能够管教儿女的权柄跟工具越来越少，越来越少啊。那但是我们也不否认，确实有父母或是父亲角色缺失或父亲职分失能的这样的状态。所以保罗他就在我们今天读的经文就告诉我们，师父虽有一万，为父的确实不多。那我们就首先要晓得，那么我们每一个人，其实我们在现今这个时代能够承接父亲的职分，这是在末后时代非常非常荣耀尊贵并且重要的一个职分。那马拉基书四章六节，这个前面是指那个在末后的时代，对不对？他必有以利亚的心智能力，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咒诅这地。那马拉基书是旧约圣经的最后一卷，好，然后在这一卷的几乎是最后，他讲的是这件事情。那就让我们看见，其实为父的职分在神的国中是非常非常的被重视的。所以今天我们盼望能够从历史华人的孝道，然后看到犹太人的律法，然后并且我们能够来看见一个神所喜悦的按照真理的一个健康双向合神心意的父子关系，让我们能够在这个世代，特别是基督徒，我们能够有一个明确的根基，使我们求神帮助我们能够成为神所喜悦的父亲的样式。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主求你与我们同在，主的圣灵，主你运行在我们的中间，主让我们今天真实的得着主你是我们父这样的恩典，也真实的领受这样的能力，让我们明白我们做父亲的职分，也让我们有更多的同工肢体，我们愿意进入到这样的职分当中，能够成全我们的后代，成全我们所爱的弟兄姐妹。主孩子也把自己交在你的手中，主你的宝血洁净遮盖，主也让我们在你的圣灵当中，我们彼此的分享，使我们说的跟听的同得建造。我们这样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好，我们先来看哈，华人传统孝道它是怎么样子演进的哈。那中国现存最早的甲骨文当中呢，已经有孝这个字哈。那从字形的构造来看哈，孝其实上面是一个老，下面是一个子，所以孝呢最直观的意义呢，就是老与子的相伴扶持，这个是，对，这个是孝最古老的意义。好，那第二个呢，先秦的儒家他有大孝尊亲的这样的观念哈。那孔子他的思想体系核心定位是仁，但是他也明确的指出，孝悌也者，其为人之本与，就是孝悌才是人的根本。那在礼记曾子说，这个孝有三哈，大孝尊亲，其次不入，其下能养。那我们都知道这个意义嘛，对不对？就是最大的孝顺是让你的父母亲被尊荣，然后再来是不要使你的父母亲受羞辱，然后再来才是能够在物质生活上来去奉养自己的父母。然后到了孟子的时期才出现了无后为大，就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个观念。好，那孟子提出刚刚讲不孝有三，无后为大，那这个观念深刻影响了华人的历史。 那如果要看它的深层的原因呢，其实是因为华人把儿女视为自己生命永恒的延续啊，所以才会这么样的强调它是寻求生命不朽跟永生的一个判断，一个盼望啊。所以没有子嗣，那么对很多就甚至就现在而言比较传统的，就认为这就是这个先祖的生命跟香火从此中断。那这个是文化传统文化中认为这是一个很大的不孝哈。那补充一下哈，三不孝是哪三不孝啊？一个是阿谀屈从、献亲不义，就是一昧的顺从父母错误的意愿，让父母陷入不仁不义，这是一。那第二个呢，是家贫亲老不为禄事，就是明明家庭很贫困，父母年迈，但却不愿意做官，然后得到俸禄来供养父母，这是孟子认为的第二不孝。然后第三个才是这个无后的这个事情。好，那么再来到了唐汉的时候，出现了以孝治天下，然后以及孝道的政治化跟绝对化。那这个是汉代大儒董仲舒提出的，他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然后孝呢开始走上政治舞台。那这件事情他把孝呢跟政治呢就连接在一起，就把孝跟忠接在一起，所以那个时候就推行以孝治天下，然后以孝治忠啊。然后到了唐宋元明清的时代呢，然后孝道的文化被推到极致，就强调忠臣跟臣要忠，子要孝，但是却很少谈起君要明，父要慈啊。所以这种政治化、工具化的演变，就使得本来应该充满了亲情的孝道就渐渐变质，就转向了变成单向高压式绝对服从的愚忠跟愚孝。然后这个时候才变成父子阶级非常的分明。好，那现在也顺便跟大家讲，其实在耶稣那个时代，罗马政权的那个时代，然后当保罗提出说这个不要惹儿女的气这件事情呢，在我们现在听起来好像相对的比较合理，对不对？但在那个时候其实是非常非常这个突破当时的想法的，因为那个时候罗马政权的是极高的父权，罗马的政权父亲是对儿女有绝对的决定权，有甚至于有生杀大权的。所以保罗在那个时代提出父亲不要惹儿女的气，这个在那个时候真的是一个划时代的一个想法啊。好，那我们了解了我们华人的文化的一个孝道的演进之后呢，我们就来看那犹太人的信仰对于孝道的一个认知到底是什么。首先我们从希伯来文中的孝敬哈，刚刚提到第十诫的第五诫说当孝敬父母，那希伯来文中孝敬父母用的这个字原文是很沉重的、有分量的、荣耀的啊。所以在旧约圣经当中，这个词常常是用来形容神的荣耀与他的神圣的主权。所以我们就晓得在犹太人的信仰认知当中，孝敬父母不只是一个人伦道德的义务，而是一个有神圣分量的尊荣。在犹太人信仰中，是承认父母在家庭当中所拥有的权柄是出于神的啊。那在犹太教经典塔木德 他是这样子写，他认为人的存在是由三方共同成就，就是上帝、父亲跟母亲。然后他们认为父母给予孩子骨肉血法，而神赐予呼吸、灵魂跟智慧。所以在犹太人的信仰当中，尊重、尊崇父母几乎等同于表达对神的尊重跟尊崇啊。因为相信父母的权柄是从谁来的？是从神来的。那这个其实一直延续到新约 就后面也会讲到，就是要在主里听从父母，其实是一致的哦。因为也是相信知道父母的权柄是从神来的。好，那再来第二个，我们看到在十诫的结构当中，刚刚有提到孝敬父母在第五诫，然后前四诫处理人与神的关系，后五诫处理人与人的关系，那这个第五诫呢，放在人与神的关系以及人与人关系的桥梁的位置。那这说明在神的属灵秩序当中，父母是神在个人家中设立的权柄代表，儿女是透过在家中学习孝敬顺从看得见的父母，进而学习尊荣敬畏那看不见的父母。所以一个人如果在家中不能敬重神所设立的父母，那就犹太人的观念，他宣称自己敬畏神，其实那个是不准确的，是不准确的。好，那我刚刚在那个影片里面，其实因为速度有点快，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清楚，我再讲一下当年那个故事。就是07年，那时候宇恒一岁多，约瑟在令田的肚子里。然后呢，我其实到现在我都不知道为什么那一年会有这个行程。好，我曾经想说我要早一天来问一下老牧师，但我不确定他记不记得。就是大年初三呢，我们先是我跟令田师母就是被派去上海，然后在那边大概一个礼拜的时间。然后那个时候有一个弟兄叫薛雄，他在韩国，然后后面就是去韩国那边有一些去那边打工然后也在那边学习的学生。那令田师母跟我一起去，我都印象很深哦。那时候宇恒都还不需要飞机票哦，然后就是会有一个前面有一个那个板子可以让他躺在上面，因为一岁多啊。然后令田师母就自己带着宇恒，然后拉着行李回台湾。然后那个过程呢，中间也都很奇妙，每一个过程都有人帮他啊。那我去那个韩国呢，在准备要去长春的时候，我就感冒了。为什么感冒呢？其实也是没经验了，因为那个时候室内室外温差很大啊。那时候真的是经济比较紧一点啊，所以那时候转机要等7个小时，我就在那个机场走了7个小时，因为我舍不得坐下来了啊。当然我又觉得脱衣服脱下来很麻烦，就一直穿着，然后就流汗，然后结果一出去-30°，然后就感冒了。然后后来去那边呢，其实我真的不知道底下的人是谁哈，就是屋子里面就坐满了，大概30-40个。然后你知道东北梅河口那边的风格，就是你到了他就叫你从早讲到晚，然后我真的就从早讲到晚。然后那时候很好玩的是，我真的是都要强作镇定哈，就是讲完一堂之后说我们休息10分钟，然后进房间里面翻圣经，然后主啊，下一个信息在哪里？我那天讲的是约翰一书哈，讲的是八大通里面的爱啊。然后就去的那天晚上，其实整个晚上发烧很不舒服，然后第二天就是分享，然后第三天分享。好，那但是后来就完成了嘛，完成回家之后，我们家里面的风格是老牧师也不会多问些什么。那老牧师没问，我也就没有特别讲，反正做就做完了。好，那但是这个服事的经历呢，就变成日后，比方说有些时候弟兄姐妹跟我去各地，然后很多时候我也是第一次去啊，然后同工就会问说，中英牧师你为什么看起来都没有在怕的？因为我心里想，我那一年一个人在长春-30°都没有再怕了，这个有什么好怕的啊？然后所以就做。那对我而言，我觉得我就是顺服。但是后面当 我自己就是要成全同工，我常常有的时候想，如果现在有这样一个时刻，这样一个机会，我有没有这个勇敢或者是这个声量，觉得我就是派谁去。而且老牧师他叫我去，真的就是像我刚刚所写的，他就从头到尾只有跟我讲三个字，叫做要准备。好，那我想说啊，当然要准备啊。后来我才知道，因为他知道底下听的人是谁，然后我不知道。你知道底下那些听的人呢，大部分年纪都比我大，然后后来现在都是各教会的牧师领袖啊。然后那一年我32岁，还没有满33岁啊。那其实很多时候我去回想这些事情，其实我就很感谢老牧师啊，因为我觉得他给我很多的机会，虽然我不知道他是真的对我有信心，知道我可以做得好呢，还是就是叫我去做啊。好 ，anyway， 那我要表达的事情是，我想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表达对神的爱或对父母的孝，其实至少我个人哈，我是尽量就是用听从来去表达，而这件事情在我的生命当中也带来了很大的一个祝福跟恩典，因为每一件事情不论当时认为合理还是不合理，它都变成我生命当中的经历，变成我生命当中的经历，就变成我生命当中的丰富，变成我生命当中的故事。好，那回过头来我们再来看，就犹太人而言，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在以弗所书当中指出，这个孝敬父母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使你得福在世长寿。那这个应许，如果我们把它理解为在世界时间上绝对的长寿，也许会觉得有一些例外，对不对？我们有的时候也会听到有一些很孝顺的孩子后来遭遇了不幸啊。那但是这个应许其实有更深层次的意义，就是神在颁布这个应许的时候，这个诫命的时候，我们要晓得这是以色列人正准备进入应许之地。所以这句话的原文更倾向于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那圣经当中还对于得福长寿是跟平安满足有价值的生命连接在一起的，所以表达遵守这个诫命会让人活出一个高品质被神保守而且满有恩典的人生。那么第三个部分呢，由于旧约的律法其实它规定殴打父母或咒诅父母的是要被处死的，所以使你得长寿这个在实际的生活当中也意味着儿女因着敬畏神顺从父母，能够在真理的遮盖与约束下不会因为悖逆作恶而被处死。好，那对我们而言，就是我给大家在 PPT 上面写的，就是孝顺父母使我们的人生能够得到引导跟保守，不至于自取灭亡啊。好，那我们再看到耶稣基督的榜样以及对于孝这件事情的真理的界限。耶稣基督是不是一个孝顺的儿子？是吗？其实记载的不太多，对不对？好，那耶稣基督我们要知道他是神的儿子，对不对？然后他的家，真正的家，他知道是在父的家里啊，他是在这样的状态里面。所以在12岁的时候，耶稣在圣殿跟教师们论道，那清楚的表明神是他的，上帝是他的父。那后来约瑟跟玛利亚不是回来找他嘛，然后很焦急的寻找他。那圣经怎么告诉我们？就是他就跟他们回去，并且顺从了他们啊。所以这几个字让我们很清楚的知道，耶稣基督成长的过程，他是顺从约瑟跟玛利亚的。 然后到了耶稣基督长大之后，我们知道第一个神迹是迦拿婚宴的神迹嘛。那这个神迹是谁促成的？是玛利亚促成的。按着耶稣本来的意思，他在那个时候还没有想要行神迹，对不对？所以在迦拿的婚宴，他是面对玛利亚的请求说他们没有酒了。那虽然耶稣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但他还是顾念母亲的心情跟主人的状态，所以在那个时候就行了第一个神迹，使水变成美酒，就解决了婚宴的危机。那再来，耶稣30岁之后就出来传道，对吧？那么我们知道耶稣在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刻，那么他在他生命最痛苦气息将耗尽的时候，他看见十字架旁站着主所爱的门徒跟他的母亲玛利亚，那耶稣就把母亲托给了约翰，对不对？说看啊你的儿子，看啊你的母亲。好，那或许有人会问说，耶稣不是有其他的兄弟吗？为什么没有托给他们？因为那个时候他的兄弟还没有相信他是救主。好，所以这其实另外一方面也表达，在主里的亲人其实是生命当中非常真实的连结，有的时候比所谓的亲戚还要亲啦，对不对？我们都有一句话 都告诉我们，远亲不如近邻，对不对？那其实更明确的就是，在教会的弟兄姐妹是真的弟兄姐妹。好，所以如果呢，我们希望如果你跟弟兄姐妹关系很好，那当然很好啊。如果你跟弟兄姐妹关系不是太好，其实有一个方法可以很好的改善，就是让你的弟兄姐妹都成为你教会当中的弟兄姐妹。哎，真的真的真的，那会有另外一重不一样的关系。很多时候我们纯粹就血亲来去看的时候，你知道我们人很容易在这个纯粹的血亲关系当中就很难行道啊。但是当你的兄弟姐妹又是你教会的弟兄姐妹的时候，比较容易帮助我们对待我们的兄弟姐妹也要按照主的真理而行啊。那只要愿意按照主的真理而行，关系一定会改善，关系一定会改善啊。好，那我们看到耶稣临终前呢，是把也是顾念他母亲的需要啊，然后就历史上来说，认为这个约瑟比较早就已经过世了，就已经不在了。好，所以到后来圣经很快就没有约瑟的戏份哈。好 ，OK， 那再来我们看到耶稣他严厉的指责这些文士跟法利赛人哈。那因为呢，这个法利赛人跟文士为了逃避奉养父母的责任，就自己发明了一个传统，就是说只要把奉养父母的钱宣告为个人版，就是已经献给神的礼物，就可以名正言顺的不奉养父母。所以耶稣就责备他们说，他们承接遗传却废了神的诫命啊。那这经文里面写说，神说当孝敬父母，又说咒骂父母的必致死他，你们倒说，人若对父母说，我所当奉给你的已经做了贡献，就可以不孝敬父母。这就是你们承接遗传废了神的道啊。这是在马太福音15章3-6节。那这里就让我们看见，其实我们在人生当中有很多我们角色上面需要扮演的事情啊。那我们在各种身份角色上需要扮演的事情，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我的资源跟能力就只有这么多，对不对？我顾了这一端，我就没有办法顾到另外一端。好，所以我们等一下也会看到，其实撒母耳是神很好的士师，但他不是一个很好的爸爸。好，然后那个大祭司以利更是这样。但是如果从耶稣的教导，我们应该能够认识到一件事，靠着神加给我们力量的，我们应当能够期待并且相信 那么神能够帮助我们，使我们在侍奉神的事上跟我们所需要承担的责任角色上，它是能够不相冲突，是能够没有排挤效应的。我们是能够更多就拓展我们的身量，在神的恩典当中，使我们有能力把这两件事情都做好。那么其实说是两件，实际上也是一件，它是二合一的。也就是说，当我们自己真正的是遵从信靠神的，在我们的言谈，我们所做的事情，所有的选择，我们就会传递给我们的儿女，带领他们一起来敬畏神啊。所以我很感谢神的是，当我们两个孩子他们有信仰上面的困扰的时候，他们是真的可以毫无拦阻的在我们面前讲一些有点大逆不道的话。我是说真的，因为这个是他们追求信仰思想当中的过程啊。那经过一段时间会有摆荡，但是我们却看到慢慢慢慢的，他们开始真正知道他与神的关系是自己与神的关系。好，那我也很感谢神哈，我觉得这个上帝帮助我哈，让我觉得我这一生到目前为止哈，做的相对比较成功的是两个角色，一个是丈夫，一个是父亲。好，其他的不敢说啊。那但是就是在这个状态里面，我们也是尽力的侍奉嘛啊。好，所以在这边想跟弟兄姐妹分享一件事，就是我们有人生各种各样的责任我们需要去承担，但真的不要觉得说我做了这个我就没有办法做另外一个。我们可以全心全意的来侍奉神，然后又把我们需要承担的事情把它好好的承担起来。 好，那再来我们就讲到要在主里的真理界限。那圣经对于孝顺划定了清晰的真理界限啊。那保罗说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那这个在主里啊，当然他表达的意思，首先第一个是我们是因信神敬畏神，然后就是认定父母的权柄是出于神，并且相信神是最终的掌权者，所以在这个根基上我们听从父母。那么特别这件事情要应用在某种程度上关系到自身利益或是我们所认为的合理性冲突的时候，我们是因着顺服神而更愿意去听从父母。那当然我们要晓得这个其实是有年龄范围的哈，就是成年之后的孝它是转变为尊重父母的意见，但是成年的时候圣经讲很清楚，就是丈夫要跟妻子联合，就是要离开父母，对不对？丈夫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但是所以成年之后的孝依然尊重父母的意见，但是更重要的是要让父母的心得到安慰，对父母尊敬奉养。那么马太福音10:37，耶稣说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也明确的界定门徒听从父母的顺序是在真理的根基上面听从。好，但是这里我们常会碰到一个很实际的问题，就是什么事情叫做父母的要求违背真理？什么事情叫父母的要求违背真理？不符合诫命。好，那这个其实要看我们怎么去理解诫命。这个其实是圣经当中我们讲教会伦理学里面也是一个常常被讨论出来的一个难题。 好，那其实按着圣经的教导，首先我们是尊重或者说是遵从这个主的教导。比方说你的父母叫你做不要做基督徒，对不对？那如果你成年了，其实这件事情呢应该是不成立的。但是圣经也告诉我们，我们要温柔的劝诫，要温柔的沟通。好， 那但是如果说这个面对我刚刚就讲说面对自身的利益啊，你觉得好或是不好啊，觉得要这样或是不要那样，这些事情其实尽可能的能够听从就听从。好，那我们要知道这个一昧盲从的愚孝并不是真正的孝顺，所以做儿女的要用智慧的爱，智慧与爱心来跟父母沟通。那其实前面讲华人的孝也是一样哈，那这个是免于父母落入不义，就是错误的状态啊。那我们要知道，如果我们的父母还没有得救，那我们就要以神的爱来去陪伴，来去盼望能够把这样的福音能够传递到他们的生命当中，更多的来为他们来祷告。好，那再来我们来看在圣经当中的父亲之道。好，那在前面再提一下，就是在父母的生命里面呢，我们要更多的去看见可学习的榜样。就是人都有不完全的性情，对不对？或者我们说人的性情呢，它都有两面，一面就它有这个好处，可能就会有另外一个问题会发生。那我们要学习，其实对于任何人都是一样，我们要更多的去看好处，练习只看好处啊，那减少去看这个我们觉得这个属性或这个性情所产生的问题啊。好，那再来我们来看圣经当中的父亲之道。首先第一个，我们要知道我们每个人都有为父的呼召啊。那我们在这个世代，其实有许多人的生命是需要引导、需要扶持、需要帮助的。那么在这个世代，其实有许多人他跟他的父亲的关系是有困难的啊。那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能够期待我们自己，我们能够成为人生命的帮助，能够成为像对方的父亲给予引导、给予关怀、给予陪伴啊。那基督信仰的家庭真理其实从来不是单向的压制，那圣经其实更多的是在教导我们作为父亲的属灵的角色。那我们今天会先从三个这个不是这么成功的父亲来看，然后再来看圣经当中是怎么教导我们做父亲。首先我们看到这个祭司以利哈，我们说他是一个妥协跟放任的父亲。大祭司以利侍奉神40年哈，但他的晚年却是一个悲剧，对不对？他的两个儿子呢，何弗尼跟菲尼哈，在会幕中巧取豪夺、亵渎、献祭、行淫作恶。那以利知道他的儿子的恶行，却只是进行了有气无力、不痛不痒的口头劝诫。他只是跟他说：“你们这样子不好啊，啊，然后这样子得罪神啊。”但他的孩子听不有没有理他？没有理他啊。所以神派先知就严厉的谴责以利说：“尊重你的儿子过于尊重我。”然后并且宣告：“知道儿子作孽，自招咒诅，却不禁止他们。”所以我们看到以利的问题是溺爱跟妥协，就是把孩子的喜好放在神之上。而这样子的一种教育方式，其实不但不能保护孩子，反而会把全家引到败亡的状态。那第二个，我们来看圣经当中先知撒母耳，他是一个忙碌却忽略家庭的父亲啊。撒母耳一生敬畏神，公正无私，他是非常伟大的先知跟士师。但他两个儿子呢，约珥跟亚比亚却不行他的道，在别示巴贪图财利，收受贿赂，枉取正职啊。那撒母耳一生极其的忙碌哈，在各个城当中来去教导审判以色列人，他把全部的精力几乎都投入在神国伟大事业当中。那这个撒母耳没有好好的教导他的孩子，却仍然在他年老的时候暗立他们接班，暗立他们做事实。 所以就给了以色列人一个借口，说你的两个孩子不行你的道，所以请你为我们立一个王来治理我们。好，那但是呢，这个上帝也还是很怜悯恩待撒母耳。神对撒母耳说什么？他们是厌弃我，不是厌弃你。其实这又点出另外一个层次的想法，就明明是撒母耳两个孩子不行，对不对？然后以色列人要求说设立王来管理他们，这个好像乍看之下也很合理，对不对？但是我们却看到，其实以色列人是不想要直接被神管理，他们是借用这个借口要来改变整个神所设立的权柄的结构。好，比方说他们如果要求说这个你要就不要设立你的孩子，要设立更合适的人来做事师，对不对？也许是一个更好的方式。但他们为什么要求设立做王？其实因为他们看他周围的人都有王啊，有王就有军队啊，有军队他们就觉得他们可以被保护啊。在事师的时候，军队都几乎是临时，就是有了征战的需要，然后呼召，然后军队才成型。所以他们是没有安全感的，他们觉得在上帝的管制下很不稳定啊。那我们有的时候会不会也有这种感觉？在上帝的管制下，我们人都喜欢一个确定的答案，对不对？但神却要我们一步一步的跟随他啊。好，那我们就看到撒母耳他是一个很好的侍奉者，但他却不是一个好的父亲。好，那再来第三个，当然更明显的就是扫罗，他是独裁、嫉妒跟掌控的父亲。那扫罗王他被权力、嫉妒、个人名声充满，所以他的儿子约拿丹跟大卫结盟的时候呢，其实他心里面另外一个担心是，这不符合他的儿子规划的王位继承蓝图啊。所以扫罗在众人面前就拿约拿丹。就跟对约拿丹口出恶言啊，愤怒的要用枪刺自己的儿子。那么所以扫罗他也不是一个好的父亲的典范。好，那再来我们才要讲到今天的重点，就那到底什么是合神心意的教养的方式啊？那刚刚提到，首先第一个，我们要晓得我们有为父的呼召；第二个，我们要知道我们要按照主的真理教育管教。养育管教。以弗所书六章四节，我们一起来读，请。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箴言十三章二十四节，不忍用杖打儿子的，是恨恶他；疼爱儿子的，随时管教。生命记六章七节，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这个要谈论的是神的道啊。好，那使徒保罗在以弗所书第六章第四节，其实所展现的就是一个健康、有权柄却正向的教育方式。保罗先提不要惹儿女的气啊，这个惹气原文为激怒、挑衅或是持续的刺激。那刚刚有讲，以现在的观点会觉得这好像很正常啊，在当时的社会，父亲对儿女是有绝对的权力的啊。那但是呢，随着时代的演变，其实渐渐走到另外一个极端，就是父亲失去了权柄，没有办法有效的引导儿女。所以在现今的时代，反而我们需要更多的提醒的是，做父亲的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来养育儿女。我们要谨慎自己，不要落入以利的错误，就是尊重儿女过于尊重神，过于尊重真理。那当然这有一个重点，就是不是按照自己的喜好跟执着，也不是为了维护自己表面的形象，而这个教训必须是要建立在爱的根基上啊。那在这边跟大家分享，就对，年轻的时候 我跟约瑟其实有不少的激烈的讨论过程。好，但是呢，感谢神的是，我知道，就是当我对他有很严厉的训斥责备之后，我一定要让他更多的知道我是爱他的。好，所以当我在其实约瑟小的时候，其实不管他听得懂听不懂，我真的花超级多时间在跟他对话，特别是教育管教他之后，我常常就是生气可能三四十分钟，后面花两个多小时跟他讲，然后讲完了，他当下觉得好像懂了，有没有就懂啊？没有，而且是立即的不懂，是这样。啊，那我要感谢神的是说，其实以我对他教育的曾经有的严厉的方式，是有可能关系不好的，是有可能的。啊，那但是因为我们就是知道要用更多的爱让他知道我们是爱他的，所以就好像把这件事就能够保守在一个能够就没有破裂的状态里面。那当然随着年纪还有他自己的成长，那现在呢我也很少跟他需要激烈的讨论事情了。啊，那他也觉得他的爸爸一直在改变，所以我们父子关系可以说现在是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我是说真的。啊，那因为我女儿从小就是比较听话，但是她有她另外一方面的困扰，就是她其实很细腻，然后她跟我有点像，就是不论我在家里对谁不高兴，她的压力都很大，她压力都很大。所以在他心里面就形成了另外一种阴影，你知道？我一开始知道啊，原来有这个阴影的时候，我心里面其实有点，好吧。但是就知道他有嘛，然后就再一点点的跟他来去分享啊。好，所以这个我要表达的事情是，我们做父亲的，其实有些立场我们要站住。但是我们怎么样子让自己能够让孩子更多的知道我们真的是出于爱，这个对父亲其实是一个挑战啊，因为很多时候我们会自然的认为你怎么会不知道，你怎么会不懂啊，那但是我们很多时候要更多的去认识一件事，就是我们讲的第二点，就是要连续倾听以及引导陪伴。雅各书一章十九节说，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做爸爸的要特别学习愿意听儿女的心声，跟他们商量讲道理，采纳合理的建议，然后不要把自己的意见强加在孩子的身上。这个都是弟兄的挑战，对弟兄挑战，因为弟兄都习惯于快速的解决问题，然后容易忽略关系的建立往往就是在我们认为的浪费时间情感式的谈话里。啊，我曾经举一个例子嘛，就是令田师母的跟姐妹们关系都非常好，跟她谈完之后呢，姐妹也都觉得好像很有帮助，但当我问她说你们谈出了什么结论没有，她都跟我说没有结论。那在我以前我就觉得没有结论这个谈话是无效的呀，是无效的谈话，对不对？对我而言，我把每一个谈话当做一个专案，对不对？每一个谈话我们要谈出一个，对不对？这个专案要有一个具体的结论跟后面执行的方案，甚至要有时间表啊。那但是上帝就让我看见，哎，令田师母发挥的所谓的协谈的功能好像也很有效，而且大家都更多的愿意去找他，对不对？你知道很少人会那个想要来找我啊， 所以我就开始操练学习，就先听人家讲话。以前年轻的时候都觉得自己聪明，就是你讲前两句话，我就知道你后面要讲什么，所以你不用讲，我来告诉你。我甚至连你没有想到的，我都可以告诉你。你隐而未现的罪，不是隐而未现的想法，我都可以先告诉你。好，但后来就变成很多的争论，因为人家还没有想到，你帮他想到，人家就不觉得他是这样。好，好，那。所以到后面其实很多时候我就是会很多的提醒自己，先听人家讲，听对方把话讲完，如果觉得他没有表达清楚，帮助他表达清楚，而不是急着找到他话语里面的漏洞，然后拼命的去说你这个说的不对，而是让他把整个陈述表达完。那所以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这个其实很适用于父子关系。好，那再来诗篇103:13，父亲怎样连续他的儿女，耶和华也怎样连续敬畏他的人。连续这个字呢，跟子宫是同一个字根，他所形容的是一种从腹中深处发出的激动的情感。是一种看到对方软弱受苦，心里会跟着揪心心疼，进而想要去保护安慰，无条件的爱。好，这个事情呢，其实这个我也在做提醒各位做父亲的哈，爸爸比较容易是女儿控哈，但爸爸真的要刻意的去经营跟儿子的关系。跟儿子的关系，因为父亲对儿子比较不容易生出连续，不容易生出连续。父亲对儿子更多的是生出你这样以后怎么办？所以你不能这样，对不对？我的责任是让你不要这样。好，那但是在没有连续以前，如果直接进到这个程序。其实孩子是没有办法接收到很太多你对他的益处，除非你的孩子真的是天赋异禀，就是从小就能够自己很清楚的认识神，从你那个非常不完全的表述当中他也能够得到益处，那这个是上帝的恩典。那一般来说其实不是这个样子。好，然后再来做父亲的呢，要常常提醒自己要关心儿女的感受，要关心生活的状态，除了提供物质带孩子出去玩之外，有一个很重要的是要愿意与孩子一起经历建造人格的时刻，可以主动的去了解孩子的喜好，认识他性格的特点，花时间跟他讲话。那对我而言，我可以跟各位父亲们这个彼此勉励的，就是我真的是会刻意的去看我小孩最近在看的影片，喜欢的 YouTuber 的人物，他们喜欢的音乐，他们最近在谈论的话题，就我跟林田师母是很愿意去了解他们的生活的。那当然该提醒，我们觉得这当中有什么问题，因为爱跟关系够了，我们也都肯直接的可以跟他说你这样会有问题。那他们现在其实也比过去更愿意听我们跟他的提醒。好，那再来做父亲的就是要能够以身作则，认识真神。箴言20:7，行为纯正的义人，他的儿女是有福的。我们知道言教者颂，身教者从，其实父亲的价值观是透过言传身教会对儿女带来非常大的影响，所以如果要教导儿女认识真理，做父亲的自己就要遵行真理，言行一致才会带来权柄。那么这个每一个做弟兄或者每个弟兄姐妹，我们也要晓得我们其实蒙受显明基督荣美生命样式的呼召，所以父亲的形象要从就天父的形象要从我们的生命当中涌流出来。那对于我们自己做父亲的，我们要有一个认识，就是 我们在儿女生命当中的形象会影响我们的儿女对于上帝、对天父的认知跟感受。与儿女有良好的亲子关系，也会帮助儿女与父神建立良好的生命关系。所以不论是母亲节或父亲节，我都讲同样一件事，就父母能够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就是帮助他建立合乎真理的生命品质，引导儿女认识天上永远的父。那么当父亲预备好自己，要期待自己的一生能够成为儿女的祝福，跟儿女能够有好的关系，让儿女在人生的任何一个时刻都愿意与你亲近讨论的时候，那这个其实是人生当中一个不能取代的美好的果实，或者说成就。好，我们人生到底要追求什么样的成就？好，对很多人来说，如果我们帮了就是关系网之外更多的人许多的事情，却没有办法帮到我们身边周围的人，那生命里面一定会有一个空缺跟遗憾。好，所以我们祷告求神给我们智慧，让我们愿意改变，使我们愿意好好的来面对处理我们的亲子关系。所有的事情都需要有一个起点，谁是那个愿意的来寻求神的，谁是那个愿意付出行动的，那么上帝就能够透过这个人来去产生在环境中在许多事情当中的转变。那最后我们讲转向彼此的心，我们的心首先要转向神。什么是转向彼此的心？就是我们有没有更多的去思想看见彼此生命的状况跟需要，我们有没有真的认识那个理论上我们应该要 很认识的人。好，就是我必须要说，在座的我们虽然做父亲或者是我们虽然做儿女，我们是不是真的很了解我们的父母，或是真的很了解我们的孩子？其实有时候这个答案不一定如我们所想的这么明确。好，因为我会这样表达，是因为即使像我跟林先生，我们跟小朋友的关系已经相对的是非常的亲密了，仍然有许多的事情，比方说他们在想什么，他们听到什么，他们对神的认识是什么。好，那我之前有提到吗？ 我其实感谢神是从他们写的歌我都有了另外一些方面的认识。好，所以对我们而言，我们要心转向，先转向父神。那我们要去知道那神想什么，他喜欢什么，他希望我怎么样，他要我成为什么样的人。常常的到神面前来请听神的声音，一件事情结束之后就问神说，主，我这样做做得好吗？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不是要得到人家的肯定或者怎么样，有的时候这表达我们对神的在意跟爱。好，我前两天才把那个铁拳教育看完，你们有看吗？好，他最后哈，就是不是那个年轻人真的是看的时候就是恨得牙痒痒，对不对？但看到他就是不放弃，就最后是他还是就是向着他就是死去的那个未婚妻就说了一句说，我做得好吗？好，所以其实当我们来问神的时候，其实这表达的是一种爱，是我们心里面很清楚的知道我是为谁而做，为谁而做。那我们要父亲跟儿女彼此的心转向。那当然对于父亲而言，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我们儿女似乎陷落在某一种问题当中不断的反复，我们会沮丧，会难过，甚至有点灰心，这都是正常的。但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不要放弃，我们要培养，或者说我们要让自己先到神的面前来，我们要有强烈的动机跟强烈的信，相信我们的儿女会因为我们不断的到神面前祷告寻求， 我们会领受启示，神也会给我们机会，让我们有机会来向儿女表达那在我们里面已经预备好要向他显明的爱跟真理。所以这里有几个层次，如果我们没有预备好，即使机会来了也没有办法成就什么，甚至于事情更糟。而我们预备好了，这个机会常常是以一种看起来不是特别好的形式出现的，就是当你的儿女需要的时刻，我们能够有好的方式，有智慧的方式，有力量能够回应，就把他带回到神的家中。我们能够靠着神，我们继续的努力啊！所以求神帮助我们，我们可以今天庆祝父亲节哈，但讲起来好像是给各位爸爸们更多的功课，但这是为了让我们日后好，我们能够成为一个内心喜乐的父亲做预备啊。也许回去之后就找你的孩子告诉自己说，我要先听他说话30分钟之后我再开始讲第一个字。如果他孩子没有讲到30分钟，他讲完了，我要回答他的话是问他问题，让他继续的在讲话，然后告诉自己说不要这么快就想要解决问题，让他愿意跟你讲他的心情，让他觉得你对他的生命是有兴趣的啊。很多孩子对父亲心里面的难受就是觉得他的爸爸其实对他没有兴趣，对他这个人没有兴趣，只对他所做的事，对他产生了什么成果有兴趣啊。但是如果我们能够愿意更多的，就是比方说我们很简单可以理解，我们到父神面前也不是要跟上帝说，上帝啊，我这个比方说这个月我们做了哪些事情，然后业绩如何，然后怎么样怎么样，然后这样子 OK 吗，这个账本 OK 吗，不是这样。因为我们就是要跟神之间有情感上的互动跟交流。好，所以做父亲的常常提醒自己，我们需要让儿女跟我们之间有更多情感上的交流。好，很多时候这个男人女人其实都一样了哈，那个话讲完了自己心里就有答案了。好，很多时候我们就是没有等到人家话讲完就想要把答案告诉他，然后产生就是不如我们所期望的那个成果。 好，那感谢神，今天信息就分享到这边，谢谢大家。
谢谢钟立牧师最后很有智慧的建议，各位父亲还记得吗？先听儿女几分钟的讲话，30分钟的讲话哈，那情感的交流胜于你急着解决问题，因为他说完了他也知道答案了，这多好啊。好，那最后我们来看教会消息。教会消息是要为受星的祝福祷告哈。有念到的受星等一下赶快到前面来。8月份受星有黄家明，圣信人不在名单之内是吧，出名了。9月，好，黄春兰，好，张忠凡，陈伟珍，张韵阳，吴素娟，彭佩轩，方建成，罗雨晴，陈玉婷，林月凤，陈静芳，郭建明，陈德好，全教会全体弟兄姐妹一起献上祷告跟祝福，我们请锦佳牧师为他们祝福祷告。啊，唱生日快乐，生日快乐，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S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举起手来为春兰跟静芳来祝福。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让春兰忠心的在教会当中与彼此的弟兄姐妹彼此同工这么多年，谢谢你创造她实在是一个喜乐的器皿，也是一个热情的器皿。主耶稣，求你按着你制造她的时候，以及你当他信靠你的时候，信入耶稣基督里边的时候，你创造他的高度，让他在人生当中一步一步的达成。主耶稣，你创造那他真的是眼睛没有看过，耳朵没有听过，他的心也没有想到的那样一个完全的地步，求你特别祝福，在他的人生的每一个路上都为他预备。主耶稣，我们也为静芳，你把它放在我们教会当中，向你献上感谢。主，它里边的真实，主你用真理来回报它。主耶稣，它里边对于你的爱，你用天上的爱来回报它。特别祝福她的丈夫，她两个孩子，祝福这个家庭，让他们都在你的恩典当中不断的往前往上。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好，谢谢师母，也祝福我们这两位亲爱的美好的姐妹。好，我们第二项的消息是，刚那位童议长有带就是环保袋要给肢体们，请大家回家记得拿一份回家。好好，我们来看关怀带导第一项，李牧师今天在慈光堂讲到服侍肢体们在祷告中纪念同心同工。第二项是为8月12、15少契与台东武林教会共同筹办的青少年营会祷告，求主亲自带领营会的各项预备与进行，使每位青少年都能够从其中所学习与得着，也求主保守往返的交通与营会期间一切平安。第三项，宗立牧师一家和国成将于8月17到23前往上海和萨那教会服事，期间包含3天2夜的儿童营、青少年活动、敬拜培训、祷告会、婚恋讲座、主日以及肢体探访协谈等侍奉，求主保守牧长团队出入平安，侍奉有力，身体健壮，做成主的善工。阿们。好，我们最后来唱颂荣，借我一生，借我赐恩福。我们请起立。
在真实生命崎岖道路中，多少人困倦悲伤，黑暗漫步，快把真光照亮，使忧伤这边欢畅。借我赐恩福，借我赐恩福，借我生命荣耀主名，借我赐恩福，叫主听我求。
施主导，
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带领我们今天早晨的聚会。主，愿你的爱更丰盛的运行在我们当中。主，你也纪念每一个做父亲的辛劳，也让我们每一个做父亲的，我们回到你的面前，领受从你来的能力，领受从你来的智慧，使我们成为家庭的遮盖，成为儿女的榜样。也让我们每一个做儿女的，我们能够更多的去思想父亲的心，让我们能够更多的表达对父亲的爱，对父亲的关怀。祝福我每个弟兄姐妹在未来的一周，靠着神的能力，在生活当中活出主自己荣耀的见证。我们将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阿们。
暗宴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在这教会里面生活是何等的美好。主要为我们今天为我们预备爱宴的淑娟姐、魏香莲姐、小竹老师以及慧文以及我们众弟兄姐妹来向你献上感谢跟祷告。主要让他们那因着爱所做的爱宴在我们席间在席间的交通更加美好，赐福他们手中的工作，让他们越服侍越甘甜，赐福我们席间的交通，让我们正是在主的爱里面来彼此祝福。谢谢主，听我们同心合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